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RGO Radio。现在是黄金时代，我是阿杰放。炎热的夏天，大家是不是准备要到海边去玩了呢？如果可以在海边踢场沙滩足球也是很棒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平安安，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就连欧洲足协也在推动一项全民健康活动，叫做“尊重你的健康”。其中有一项很特别的规定，他说呢，在明年2016年进行的法国欧洲杯的期间，所有球场内外实行全面禁烟。不只可以维护大家健康，其实这样做也可以降低火灾的风险，对于足球活动的整体形象也有很棒的加分作用。大家要多多运动，然后注意健康哦。先听几首好听的歌曲，回来继续今天精彩的节目。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阿杰放。喜欢踢足球的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想要踢到几岁呢？在上个月底，日本北海道举行了第15届一年一度的老年人足球锦标赛，总共有16支球队参加。那特别的规定就是，参加的所有的球员都必须要在60岁以上，上下半场各踢20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虽然这些球员都已经是爷爷的岁数了，但是他们在球场上还是可以做出许多精彩的过人射门，甚至是飞身扑救的动作，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如果没有每天管理自己的身体健康，可能很难维持这么好的状态吧。而主办单位也把这次比赛称为60岁的力量 ，The Power of 60。Yes, old. 那这些选手虽然年纪偏大，但是非常可怕的是呢，他们展现出来的实力还有精神态度完全不输给年轻选手，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哦。另外还有一项有趣的消息，在英格兰曼彻斯特有一家手机店 G-Phones， 他们推出了一种特殊的优惠服务，只要你是英超曼联队的球迷，就可以取得9折的优惠维修服务。特别的是呢，在曼彻斯特有两家英超的俱乐部，一间是曼彻斯特联队 Manchester United， 另外一家则是曼彻斯特城 Manchester City。他们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强劲的实力，同时呢，也是在同一个城市的死对头，所以老板这个只给曼联球迷的优惠的举动，也引起了另外一边敌对球迷曼城球迷的抗议。他说这是一种歧视，我非常的不开心。不过他们一家都是曼联始终球迷的老板就说，我不会特别要求来的客人他们去证明自己是多么忠实的曼联球迷，也不会担心有曼城队的球迷为了取得优惠的价格假冒曼联的球迷，因为真正的曼城球迷是不会这么做的。当然也有些人指责说这是一种歧视，所以为了安抚他们呢，这些老板最后还是给他优惠的价格。而这个老板在公告这个优惠的隔天，店里就来了60笔，暴增60笔的生意，听起来真的非常的欢乐。不知道以后台湾会不会有什么支持中华队球迷可以吃卤肉饭，然后送肉羹面的这样的优惠哦，好像不错。好啦，提到中华队，原本在下周6月11号要在台北田径场进行的世界杯资格赛中华队印尼的比赛取消了，觉得难过啊，因为印尼国家队呢被 FIFA 给停权。所以这也给整个小组赛的循环赛呢带来很大程度的影响，希望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案。不过在那之前呢，这部分的比赛是不会进行的，所以大家那一天不要再跑去球场喽。但是 ，but 6月16日在台北田径场对泰国的比赛仍然会举行，因此大家要集中火力，好好的为中华队来加油喽。先进一段音乐，回来继续黄金时代。欢迎回来黄金时代，刚刚第一首歌曲来自 Robin Williams 的 Better Man， 这首歌的歌词提到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 我正尽一切所能的成为更好的人。非常好听的旋律，感人的歌词。其实这首歌是献给意大利忧郁王子 Roberto Baggio 的歌曲，这位选手可以说是90年代的超级球王哦。1994年世界杯，他率领意大利国家队一路打进决赛，最后他们与巴西队必须要靠12码的 PK 大战来分出胜负。在前面呢，已经有两位队友其实没有踢进去之后，他主罚的是最后一轮，也是呢成为保住争冠机会、继续去夺得冠军机会的最后一线生机。很可惜的是，他也踢废了这一球，因此那一届他就与冠军擦身而过。到了1998年，他虽然入选国家队，但却无法得到教练的重用，所以从此之后他就成为足球场上的一种悲剧英雄的象征。这首歌就是献给这位忧郁王子的安慰之歌。就像这样，其实在足球场上有常常许多激励人心的温馨故事。那例如上周捷克甲级联赛，皮尔森胜利队在取得主场比赛的胜利之后，提前2轮赢得了联赛冠军，他们赛后也与所有的在场球迷一起庆祝， 然而最令人感动的一幕在这时刻上演了，一位队员在队友的搀扶之下走到了颁奖台上，他是过去球队的主力后卫西索夫斯基。其实从去年的4月开始，他就无法随队参与比赛，因为他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渐冻人症。因此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治疗啊，很努力的复健。而且在一些队友一路搀扶他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现在的他过去曾经在球场上那么样奔驰健壮，他现在却连走路也有一些吃力，但是他仍然很坚毅地站上颁奖台，全场的球迷跟队友一同呼喊他的名字为他加油打气，并且希望透过今年获得的这个联赛冠军为他献上祝福。与他感情深厚的球队总教练库贝克说呢，我平常是一个严肃的人，但我也会为他流下眼泪，如果我放弃这一座我等待了32年的冠军奖杯可以让他恢复健康的话，我会立刻这么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些球员与教练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希望西索夫斯基在得到大家的祝福之后能够战胜病魔，再次回到球场上奔驰。另外一个来自德国甲级联赛的消息，在上周汉堡俱乐部，没错，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汉堡的发源地，这个城市除了以汉堡肉排举世闻名之外，还有一个让他们非常骄傲的记录，就是他们所属的汉堡俱乐部自从德国甲级联赛成立以来就从来都没有降级过。德国甲级联赛是从1963年，也就是将近52年前的赛季开始进行，到今年已经52年了，他们是唯一一支在从德国甲级联赛创始以来就保持全勤的球队哦。汉堡队特别在他们的 Intact Arena 英泰球场的看台上做了一个大大的计时钟，用来记录他们留在甲级联赛的时间，这个钟从几年、几天、几小时、几分、几秒都很确实的记录，而且会不断的继续的走动。如果各位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去看的话呢，在首页也会有一个小小的计时钟在记录着。不过这赛季他们遇到一个大麻烦，因为没有买到合适的球员，还有教练的战术无法发挥，所以他们为了继续的在甲级联赛，直到联赛结束都还要透过两场附加比赛来决定他们到底能不能够继续留下来保持这个记录。还好在6月2号的最后一场保级大战中，他们2-1击败对手，让他们这个将近52年的记录可以继续保留下去。而 Intact Arena 的球场看台上，这个计时钟也才能够继续走下去，非常特别的一个时钟，希望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上去看一看哦。好的，先听一段音乐回来继续进行黄金时代。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刚刚的歌曲2008年欧洲杯的主题曲 Can You Hear Me。 对于职业足球员来说，如何在球场上达成教练的指示，如何完成自己在场上的工作，是每一位足球员都必须要思考的。一场比赛中，在两队加起来总共有22名球员，有的球员天生就有具有魅力，他的踢球风格可能非常赏心悦目，可能他非常善于进攻，总是能够制造威胁射门得分。也有一些球员默默地在场上耕耘，为了球队的胜利而努力地给予强大的支援。虽然这一类的球员通常没有其他进攻球员来的引人注目，不过一旦队中这样的球员越多，球队通常也会有很高的稳定性。今天要介绍的球员就是中场后勤部队中的大师级人物 Xavier Hernandez， 就是我们一般都叫他 Xavi 哈维。他带领西班牙从2008年的欧洲杯开始建立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黄金王朝，就像当年的主题曲一样，虽然他是位沉默的大师，但是他透过实际的成绩告诉大家 Can you hear me? 同时他也是过去十年中西甲豪门巴塞隆纳的中场灵魂，因为他非常善于控制比赛的节奏，不仅自己能够带球突破，也可以跟队友配合创造机会，还能传出非常精准的传球，而且防守的能力也非常有水准。因为他积极的态度还有跑动，过去他也被称为巴塞隆纳之肺，就是说他控制整支球队的呼吸，如果你想要打倒巴塞隆纳的话，那么你就要先想办法让哈维停下来。另外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木偶大师 Puppet Master， 因为他就像善于操纵木偶的表演者一样，精准的可以掌握住比赛。偷偷的告诉大家，他的身高只有170公分，在足球场上算是小型的选手，但是他却还是成就了西班牙2008年2012年欧洲杯冠军的连霸，还有中间夹了一个2010年的世界杯冠军，也就是在世界上连续这总共四年的时间呢，这些主流的比赛的大赛的冠军都是西班牙，而且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在之前在之后可能都很难再有人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复制这种成绩哦。 还有他所效力的俱乐部巴塞隆纳，他们从2008年到2011年，他们也创造出了联赛三连霸的这个王朝，甚至在2009年那个赛季，他们还创造了六冠王，也就是呢大大小小的比赛加起来总共拿了六个冠军。那顿时啊，让长不高的阿杰放内心也充满了希望。170公分，如果我们再努力一点的话，感觉也是可以做出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吧。听说呢，他有一个休闲活动，就是去山上采蘑菇。那听起来很像是超级玛丽，对不对？想吃蘑菇来长高。后来呢，中国大陆的球迷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蘑菇。之前在哈维接受中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表示非常喜欢这个绰号。私底下的他呢，其实非常的低调，但是也很 nice 的。在2013年4月的一场比赛中，他进球之后呢，边跑边用右手烧着他的头顶来庆祝。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为通常他的庆祝动作都是比较低调的，然后与队友击掌或是比较平常的一些庆祝动作。但是今天的不一样哦，原来这是他跟一个患有血友病的10岁小球迷米克尔约好的动作。透过这个举动，也让大家再次感受到足球场的温馨。阿伟虽然在球场上非常的厉害，对于敌人来说有非常强大的杀伤力，但是私底下的他其实个性很低调，而且呢，人的个性非常的善良。那么这样的人呢，他的足球生涯又是怎么开始的呢？先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告诉大家哈维的故事。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k。 刚刚的歌曲来自美国摇滚天王 Bruce Springsteen 的经典作品 Born to Run。 这位摇滚天王也是哈维最爱的音乐人，就像这首歌所说的 We are born to run。 哈维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就是要踢足球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位职业足球员，那家里还有4个兄弟，哈维就排行第三。听说在他4岁的时候，有一次呢，哥哥把足球从很远的地方踢给他，而哈维就非常轻松的把球停下来。那时候他才4岁啊，各位。而他的父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注意到哦，哈维有非常好的足球天赋，所以从小特地的栽培他，让他陪着哥哥一起练习。后来在他11岁的时候，就进入巴塞隆纳的拉玛西亚青年训练营。在现在的足坛，很多人说巴塞隆纳是支宇宙队。就是说他们像是外星人一样踢出很多不可思议的比赛，而这支球队强盛的最大秘诀就是来自于他们这个非常给力的拉玛西亚青训营。因为他们非常重视人才的养成，除了给予跟一军职业队一样的体系的系统性训练，也非常注重孩子们的人格养成。因为从小就开始造就，所以后来许多拉玛西亚出来的孩子都能够加入巴塞隆纳发光发热。除了哈维之外，我们之前说过的梅西，或者是 Iniesta、 法布雷加斯、 PK， 然后普约尔，还有等等非常多的优秀的西班牙球员，还有非西班牙裔的选手也是非常多。这些选手呢，他们也都有很好的成就。由于在青训期间他的表现非常的突出，所以在1998年，哈维他18岁的时候就在巴塞隆纳的一军正式上场比赛了。而且在那之后，他就开始成为球队主力中场选手的接班人。那位主力中场选手是谁呢？就是后来带领巴塞隆纳创造宇宙队王朝的总教练瓜迪奥拉。瓜迪奥拉这位教练其实也从拉玛西亚青训营出身哦，而且选手生涯也几乎都在巴塞隆纳度过。从这点再次证明了巴塞隆纳的青训营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成功。而作为瓜迪奥拉的接班人，哈维也跟他一样有非常华丽而且实用的技术，都是中场善于传球，掌握比赛的节奏，而且都是球队重要的领袖人物。瓜迪奥拉曾经评价哈维说呢，哈维是一个有着巴塞隆纳 DNA 的球员，他拥有对美丽足球的品味，谦逊而且忠诚。从我第一次看他踢球，我就知道他在未来会成为巴塞的大脑，他比我全盛时期还要好。果然哈维后来也没有让瓜迪奥拉失望，这对师徒在后来一起写下巴塞隆纳的宇宙队王朝。许多人都说呢，哈维就是西班牙足球的象征，他有积极的态度，华丽而且实用的技巧，冷静又优雅地掌握着局面。就是这样的风格让西班牙在世界足坛可以称霸。其实过去以来，西班牙虽然有很多的球星，但是在欧洲杯啊或者世界杯的球场上，他们一直没有非常好的表现。这多少也跟他们国家的政治因素有些关系，因为巴塞隆纳所在的加泰隆尼亚地区现在是国内的一种自治区，但是他们地区的居民很积极地推动这个地区的独立运动，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字。过去是因为有被西班牙国王征服的历史，所以他们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他们对于这点一直有一些不满，因此巴塞隆纳在西甲联赛的优异表现就成为这个地区居民的一种精神寄托。球队的队徽也包含代表加泰隆尼亚的红黄线条的图案，而相对于代表加泰隆尼亚的巴塞隆纳，来自首都马德里的皇家马德里队就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因为有这些历史背景因素，所以每年这两支球队的交手就成为国家级的重大比赛，而两队的球员彼此通常也不太往来，这也间接影响了西班牙国家队在世界比赛的表现。因为通常国家代表的选手都是由皇家马德里与巴塞隆纳这两支球队挑选出来的，再加上少数其他一些队的球员，因此教练如何去解决这两方最两大的集团的摩擦，而且统合两边的技术体系，就成为一件困难的工作。而西班牙在2008年夺得欧洲杯冠军之后，开始他们的连霸王朝，很大的原因来自哈维以及皇马队长卡西拉斯两人的合作，因为他们都分别代表两支主力球队的队长，由他们两人帮忙统合了双方的代表队球员，而且球员们的气氛呢，因为这样变得非常的融洽，所以他们能够成功的整合了，而成为世界顶尖的球队。那么在这赛季结束之后呢，哈维就要离开巴塞隆纳，要去到卡达联赛踢球，这也代表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步入尾声。但他最后的一个心愿就是要帮助球队取得即将在6月7号进行的欧冠决赛的冠军奖杯，那可能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世界顶级的比赛中看到他的身影，喜欢他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咯。好的，听完哈维的故事，先进一段音乐，回来最后的单元一样要分享黄金时代独家专属足球语录。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方。听完今天哈维的故事之后，大家觉得如何呢？ RJ 方觉得如果想要成功，就要看我们如何改变自己。因为哈维从小就去很棒的地方接受训练，加上他的努力改变了自己，所以才能够成为这么伟大的足球员。所以今天黄金时代专属的足球语录就要跟大家分享总会长牧师教导过的智慧语录哦。不管人或物品，若不造就就无法发挥能力，造就多少就能发挥能力、才能和才干多少。没有错，不造就的话，不论是谁都无法发挥能力，因为造就，所以的造就就是雕琢自己，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就像我们雕刻家在雕刻一块木材一样，总是想办法在哪个地方再稍微凿掉一点地方，然后让这个形状变得更好看，让这个形象变得更有神。所以要不断的研究，即使是小地方，如果把它正确的雕琢的话，就能够成为了不起的作品。因为这样做啊，所以让原本就有价值的事物可以变得更加的宝贵。钻石也是要有好的设计师来雕琢，才能按照它原本的大小跟形状变成最合适的造型，对吧？每一个人也是这样，要有好的老师、好的环境来造就，这个人才能够按照原本有的特质去雕琢，最后成为伟大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因材施教。同时，RJ放还想到另外一句话，同样也是总会长牧师的教导。他说：“即使去做的人是走在平坦道路上的人，因此走起来很舒服。”可是如果错过时机之后才去做的人，是走上坡路的人，走起来会非常相对辛苦又缓慢。所以该做的事情，时间越流逝就会越难做到，及时的去做才是最轻松的方法，是亨通之路。所以刚才讲到造就，那么造就的时机，按照时机去造就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很多伟大和成功的人，他们都是在什么时候立定志向呢？其实都是在非常的小，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确定了自己人生的梦想，或者是遇到一个可以改变他一生的贵人，所以才开始积极的思考如何让自己实现梦想。所以各位，如果你没有梦想的话，那么就制造梦想吧，只要现在开始思考，开始实践，一切都有可能会造就，都有可能可以成就的哦。教导我的总会长牧师常常告诉我们，应该要拥有梦想，拥有希望，并且透过各种方法帮助教导我们如何达成这份希望。如果有不会做的人，就会教导他如何去做；如果有不想做或因为担心而失去希望的人，就会为他祷告，并且透过身旁的许多人帮助他，让他充满希望，想要去实践。那么如果有怎么样也做不到的人，就会为他承担辛苦，与他一起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做到。因为遇到了很棒的老师，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幸福。各位听众朋友，是否也有遇到人生的导师呢？如果有的话， 各位也真的都是很幸福的人哦。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时机，遇到可以造就自己的导师，并且成为伟大又成功的人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RJ Fun， 我们下周见，拜拜。